这个意义在那里是回扫向多，回自因行向他因行，我们自己有这个因去行，对不对？然后才有这个因缘果满。那么回自因行向他因行，就我自己想修行，我也要帮助别人修行，我自己想要成长，我也要帮助别人成长，我自己喜欢法喜，我也希望跟别人一起分享法喜，我自己呢也愿意以身作则，我们如同这个临济所讲的，为后人做标榜，你现在这一代也要回向给下一代的人做，回向给下一代的人做印记，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本身它就是一个因，任何一个因本身呢，它一定是有行在那个地方，有行业在那里。前天晚上我要下班了，这个联合报有一位记者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要反问你。我说你要反问我什么？他说他是经济版的。我说我又不学经济，你问我，你问错了，问道一忙，我看你不要问我。他不一定要问你。我说你要问我什么？他问我现在这个景气是不是真的那么坏。我说天哪，我怎么晓得呢？你还是问经济学家才知道啊。他不就是要问你，从你的观点说说看，景气是不是真的那么坏。我说啊，哦，你是说要我来看？我说这样，这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现象，这个社会的现象的后头有一个社会的心在那个地方，心在那个地方。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现象，我能告诉你只是这些啊。他说我很有兴趣，你讲。说好，几年前我们的心不安，我们的心不安里头又带着贪，所以大家就炒作股票炒得哇很高，对不对？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症状，我们称它叫做股票症候群。那种心理的疾病是呢，第一贪，对不对？第二紧张，第三是身心症，心身症 psychosomatic 都跑出来了啊，大概是当时这个样子。有很多人无缘无故的胃痛，对不对？去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是不是？有人胸口痛，有人头痛，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问题，就在那一段时间，好多的家庭，很多人经营事业发生问题，就是因为通通在股票里头，大家搅在一起。你知道是股票造成了当时的股票心理症候群呢，还是有一个心灵上的现象回过头来才造成那个股票的呢？我说这两个东西是互相因行的，有这个因导致了这个果，可是这个果的时候同时产生一个因，它是因行相互的人。可是今天一样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称为社会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目前这一段时间不叫做股票症候群，而是我称它是这一个声音，就是大家怕苦啊，年轻怕重啊，怕苦不敢承担的那个毛病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我们只好讲叫年轻怕重症候群。我说为什么呢？你看大家呢，只要小孩子教育就跟他讲，你最好是将来能够考一个好学校，对不对？将来有好的待遇的那个科组才好的，是不是？所以哪一个比较轻松的你就要，工作的那个比较多的那个志愿你不要。有的说我只要能考起就好了，我不要去做出工就好了。所以大家所想到的都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要很好的，他从来不去想到自己，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孩子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块材料，对不对？明明自己就是砖，对不对？砖就像拿来盖房子才好啊，对不对？不，他要把砖拿来做什么东西呢？要把它挂在车子上，对不对？做什么我也不晓得，这一块放在桌子上以后，把它拿来当椅垫好了。车子一开，椅垫丢丢，或会砖块修一样，连卡通背都要破，就是这个道理。弄错地方，常常弄错地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不愿意去接受那个苦啊，年轻怕重，很严重。你看吃苦的事情没有人做，所以劳资并不是只有劳资之间 那个关系而已，而是劳资方会发觉劳方的生产力在下降，所以资方呢也想一想，台湾这个地方既然生产力降下，这些人没有办法生产，所以他就把它搬到中国大陆去。那你再想想，这些资本家把这个产业搬到大陆去，而不愿意在台湾升级提升自己的产制过程，增加自己的产品的附加价值，不愿意在这个地方来增加这个价值，而跑到那边去，这样比较省功夫，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很快赚到钱，叫易行门。请问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年轻怕重？弄赶快，弄丢就赶快变，尽逃，弄赶快。那么这两个都一样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你说吸毒是怎么回事？吸毒就是我觉得人生好烦恼、好痛苦，对不对？我来乐一乐，就把它麻醉麻醉，是不是？这个麻醉是不是也是年轻怕重、怕苦啊？躲避麻醉一下，麻醉就变成吸毒。酗酒，我那一天在车子上，我一天听到哦，说我们台湾每年消耗 XO 是全世界第一名，我们要花20亿美元，吼、哦，实在就搞定没？是不是？那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酒这么难？因为什么？晚上应酬的时候喝一喝以后，安尼感觉讲妈蒙啊妈蒙，这也是一样，不必去面对那么多啊妈蒙啊妈蒙，不是很好吗？其实都是一种麻醉，是整个一个社会的另外一种现象。不过，等好几个现象整合起来，会变成一个社会性格。这个社会性格就很重要了。你这一代的社会性格，如果你不能去影响下一代的社会性格，那就会一泻不如一泻的捆下去。不过，通常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好处就是它自己有一种自己调整的脚步。这个自己调整的脚步，就是它坏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我觉得生活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回去来重视这个问题。你看，最近学禅的风气比较丰富了吧？最近的很多人开始自动的愿意去关心一些社会的问题，虽然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有一些现象还是相当不好的，包括暴力的啦、吸毒的啦，是不是？不过我们觉得这股力量它会慢慢的会影响会更大，它也会影响到它的邻人，它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更大的力量，就会把它扭回来。这种东西就是回自因行向他因行，回这一代因行到下一代因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回向并不是只有你想好而已，而是你想好，你会回过去要把你的好也能够影响到别人。所以修自己善根一定要回向众生与善根，这个东西呢就是回自因行向他因行的问题，回因向果。你现在我们通常是讲一个因一个果，其实我们要回的这个因，我现在做这个因，我们要向着那个果，不是只有因而已。因为因的这个部分，你如果没有一个果来校正的时候，你这个因就只有一个因。你这个回因向那个果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要成道果，你要成就正等正觉的这个果，你这个因就会越重越多。如果你这个因没有回那个果的时候，只有一个因，所以你注意到好多人都这样，我不做什么歹事情，我不做什么歹正经，我哪会爱害你艰苦，去找去听你正思言，在那里讲华严经呢？我说不是我讲的，这老师怎么会讲华严经？那讲华严经的不是我，我只是他只是借用我的嘴巴而已啦。但是问题是华严这个法会很好，你到那里你就可以认识到他。他会觉得，他说可是我没有做坏，我相信我绝对不会差的。那他就没有回因向果，因为他不知道果，他没有真正知道果因果的问题。所以你看几次啊，在电视上你看，无论是星云法师啦、正言法师啦，哪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在这个电视上讲的时候，他们都一直没有忽略一个问题，重视因果啊，重视因果啊。可是因果讲多了以后呢，很多人却刻板了。刻板到什么程度呢？因果都是你们讲的专有名词吗？因果什么因果我都看不到什么因果。我说你想看我可以带你看呢，怎么会看不到因果呢？他说什么因果？ 你随便在他身上找任何一个东西，比如你穿这件衣服呢，这件衣服我的，对，可是因在哪里呢？我买的，我赚钱买的啊。我说不，你赚钱买的，可是谁做的？裁缝师做的啊。裁缝师的布料从哪里来？你回去看看，其实一环一环都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它一个因果的关系。但是有个问题，那一个要去纺织的那个人，如果他没有预料到一个果，他就不会去纺织。所以因如果没有回向果的时候，那个因它就不会成长，那个因形就不会成长。所以要回因向果，当然你有果的时候呢，就会回果向因，你也会再回去种那个因，所以它两个也是互相回向。回烈向圣，你看啊，过去我是不是给各位讲这样一个故事，像爱迪生啊，他晚年的时候人家问他，他说他说我想啊，你这个耳朵这么重听，我想是你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不是你一辈子的最遗憾的事情大概是这件事情了吧。爱迪生你已经都年老了，人家问他这件事情，你知道爱迪生怎么回答呢？他说没有，我不觉得。他说因为爱迪生不是在火车上卖报或者做实验，不是烧起来，车长不是给他打了两记耳光，两个耳朵都被打聋了吗？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你一辈子里头感觉到最遗憾的事情呢？他说没有，其实我从那一天开始，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这件事情我就很清楚，因为我从那天开始，我再也听不到别人的闲言闲语。那个人他会所以让我们真正尊敬的就在这里，因为他真的懂得回烈向圣，他坏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好的。所以你等着瞧吧，头发掉光了，其实也不必在那家抹那个叫什么多少什么，也用不着了啦。为什么呢？掉了就掉了，不是很好吗？不必看丢体的人，是不是不必气度就已经是圆顶了，那什么不好呢？所以你想回烈向善啊，你看看，其实没什么，这东西就是人呢，就是在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懂得如此是不简单的。你看回烈向善的人一定是积极光明的，所以回向的力量很强，就是这样。你看爱迪生他就是天生有这样子的能力啊，这个六七十岁吧，也是他的晚年的时期的。这个加州的一个他的自己的研究工厂，西极城的一个研究工厂就烧掉了。爱迪生的儿子啊，这个故事是爱迪生的儿子后来当加州州长啊，在加州州长的时候讲他老爹的，回忆他老爹的时候讲的。他说他到处去找爱迪生呢、啊，找这个老爱迪生呢、啊，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个大火熊熊啊？所有的这个半制品或者是他精心研究的这些东西啊，都付出一炬，怕他会不会看不开，投火自尽呢、啊？到处找啊。找到了，看到他老爹站在那个地方，一愣一愣的，脸被那个大火照得通红。他还没有开口，他老爹看到他的时候就很兴奋的说：“哎呀，你母亲到哪里去了？赶快去叫他来，叫他一生在他一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这么样子的熊熊大火。”你看回烈向圣，你看人家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我没有看到他跪在那里哭成一团，都倒下去昏迷呢。就是这一点不同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并不是只有佛法，并不是只有佛门弟子才有佛法，是不是？不是佛门弟子一样有佛法，我们要从那个地方去学，那就是真正的懂得回略向圣，那是回向的力量是这么强啊。回比向正，你看我刚刚讲的从比量到正，到能够真正的这个真实面来回事向理，这事情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点点滴滴碰到好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里头，我们从这些事里头我们经验到的时候，我们会回过头来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诀窍，把这些事项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回过头来能够往理的这个方向去归纳，它就叫做回事向理。你看你经历了好多的这个人生经历以后，你会对人生的看法呢就会比别人宽广，而且更笃实一些，那就是回事向理的结果，它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你在这里听完了华严以后，必须同时回理向事，就是华严会上给我们的佛法，它是理，对不对？然后它呢，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去表达出来，那是回事向理，也同时呢回理向事。刚才讲回比向正这个问题，其实也在日常生活是很普遍的事情啦，是不是？你看我们什么东西都用比的呀。你看，过去马祖回到了他的家乡，唐朝的马祖大师，禅宗的大师回到了他的家乡马祖，这些家乡的这些人一跟他谈起事情，谈哦，啊，你现在大概说你有多少弟子？哦，啊，你一个月的香油钱是多少？大概是也许就是讲这一类的话吧，是不是？那么哦，那你那个道场现在是全国第一的咯，大概是讲这种话。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是不是？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西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其实并不是西边老婆子还叫他有旧时啊，他已经出家，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的名字。问题不是那个旧时名的意思，就是还是用过去的啊，他们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比量的东西在你讲人生，是换了。所以劝君莫还乡，他是讲他自己的，还乡道不成，西边就是西边洗衣服的那个老婆子，就是他以前他们以前的玩这个童年的玩伴或隔壁的邻居的这些，他都已经老了嘛。他说西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了，还叫我啊旧时名啊。那么一样的，有时候我也有那种不想还乡的那种感觉，我也会体会到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西边老婆子一样唤我旧时名。怎么说呢？一碰到这些人，哦，啊，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哦，啊，你现在做什么没有？哦，人家某某人怎么样？对，当然你可以无需，但是你常常在那个环境里头，你自然而然的也就没有办法回比向正。为什么？那个环境本身不断的在影响你，你没有办法回比向正。其实我要告诉各位，中庸所讲的人心为伪，道心为伪，这一句话是非常正确的，你的心灵上很容易就被牵动的。我认为马祖很老实，很诚恳，他讲的话很诚恳，我今天讲的话我也很诚恳，我没有跟他讲说我有多大的定力哦，没有。但我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我们应该这个择邻哈，选择我们自己邻居，要择友，要我们自己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聚集一堂能够在这里共修这件事情，你知道好难得啊。你要回去跟你的邻居讲的，他就笑你啊，他说你怎么那么样傻啊，还跑去听华严经啊，哎呀，家里包青天才好看啊。你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候有的人定力不够的时候，心里面一想，好了，我还是在家里看包，他讲的也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回比向正你正不了。但是当你正的时候呢，你又会回正向比，你正了以后你又会回正向比，是不是？所以当他回正向比回来的时候，他对于高下这个东西以平等待之，他有一种平等性，平等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也是相回，相互互相回向，回差别影像圆融型。什么是差别型？差别，差别有差别因果，每一个人有差别因果，每一个人根性因缘就是差别，就是差别。还有 我们所修的，我们修十个波罗蜜，这十个波罗蜜你从一个波罗蜜去修，你现在修布施，那你修布施跟修禅定，你现在入手先修禅定，他入手修的是布施，那么你得布施的这个，那就是你的差别，而你得的是从布施这个地方进入来的，虽然最后是可以像圆融型的，就是差别这个地方，你从布施开始，你一样，你肯布施的人，你都愿意布施帮助别人，你的宽容心就比较大，对不对？你也不会想要老想苛求别人，所以你的容忍就比较好，所以忍辱就比较好，你都肯忍辱，你的人生的戒律就会比较好，所以持戒也办大了，你都能够忍辱，而且忍这个字我过去讲过，忍并不是强忍，忍是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个报偿的目标往后延到我能办得到的那个时间，而是这个中间的空档，我想办法用一个实际上的工作历程来把它补起来，让我到了往后延的那段时间，这个目标我就可以展现出来。这件事情呢，我们称它也是叫做忍，这个忍的功夫很重要，我们能不能有韧性就是靠这个忍，我们心胸里头有没有宽阔就靠这个忍字，所以你看忍也办得到了，忍能办得到这件事情，当然不就精进了吗？你能精进又能够这样忍的人，难道禅定办不到吗？禅定能办得到的时候，智慧怎么会不出现呢？所以六波罗蜜都在那个地方，一切具足啊。可是另外一个人先从修禅定开始，是不是？他定慧等持，是不是？因为定，是不是？他笃笃定定的，笃笃定定的，他笃笃当当能够去做事情，所以他的积极面也够啊，他也能够忍受种种的挑战呢、啊，所以他往前。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差别因果会回向，这个差别行会回向圆满，而圆满呢，当然最后也可以表现各个差别，所以他这个呢也是回向，回事向出世。我们在世间法里头学到的，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从世间法所学的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世间法，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不太留意的，那就是说你毕竟要死啊，对不对？死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世间的事情，既然死了就一定要离世间，那就是出世间。可是那个出世间，你出完世间以后，到底是十法界里头你要出哪一界，又要入哪一界，那就要看你的真功夫了，是不是？好，你能够离开六趣，是不是能从声闻菩萨佛这条路去的，那就是解脱无缚的一条路，那是正等正觉的那条路。那么这条路呢，一定是从世间法那个地方训练来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啊，两个人，一个没有钱的人，他说哦，我安安定定的，我完全的都非常的心里面很平静的，定定的，我没有什么欲念，因为我没有几个钱。前几天我还跟我的小孩子谈这个事情，说你老爹刚结婚的时候那几年啊，要过年了，那么好，我说跟我太太两个人把钱准备好，这个是要给过年用的，这个是要给这个家里的这个弟弟们他们好去上学交学费用的，这个呢是做什么用的，然后等到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一过了年正月初一一直到我上班那几天，我除了回娘家这件事情之外，别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没有别的钱了，所以心里面很安定。好，我现在问你，那种安定也没有想要做什么，那种安定你说是禅定吗？是禅定。好，现在突然间给你一笔钱，这笔钱都是突然间有的，那你现在突然间又把它用起来了，还是你在用假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人算不算真禅定？不能算呢、啊。那么我当时体验过，笃笃定定的，绝对不会想外跑。为什么？那底下这个在蒙记里面去哪里玩，还是不要去的好，是不是？那你自然而然这个环境促使你这个样子，是不是？但是这个环境，这个人定定的，但有一个人可能也是定定的，那另外一个人他的经济环境比较好，他比较好，但是他呢没有乱用钱，也是定定的。这两个人的定定里头，那要看看说前面的那一个得捧记定定的那个人，你给他一点钱看他会不会。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真正定的那个东西是在世间法里头学来的，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从一个比较穷困的一个日子，然后你也有心，有这个因行回向这个果，你自己知道有这么一个果，就是要从禅定入的。那我正好这一段时间，你的回向是各种回向都会有，你比较穷困，回略向胜，是不是？你在这个同时里头，你觉得长期的受这个环境的训练，这个时候呢，那就是会从这个回因向果，你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那个定定的那个果出来，而这个果又会回过头来，等到有一天你的手头比较宽松的时候，你还是会变得很定。哎，这个回向是多面性的，它是一个非常可肯定是网状式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华严经我们一开始开讲的时候讲十玄门里头讲一个因陀罗网境界门，你知道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因陀罗网，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光光相射的现象，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十个回向并不是单独的，所以你一个回向都是牵动其他回向的。所以我们知道回事向出世的时候，是我们在世间法所学的那个禅定，其实是可以回向到出世间法那上面的禅定。你在出世间法里头的那种感情，丰富的感情，而这个感情是醒觉的感情，那么你也可以回向到出世间法去以后，那个感情就变成大慈大悲慈航普度。所以没有世界，没有，因为就我们自己主观的心灵世界而言，不因为我处于世间或处于出世间而有什么不同。所以世出世间不二的原因，它是整个连成一条线的。你不可能因为说你此刻卡在那边这股禅呢，你就靠拉啊，华贵点我孤残呢，你得变卡不难，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你在这个地方，你有多少力气，你跨过另外那一块田地的时候，还是你跨过去的，实力还是你，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回事呢，向出事，回顺理事，行向理所成事情，这个东西正好跟回事跟理倒过来而已，就是我们顺着理事来行，因为理事是无碍的，我们顺着它，然后呢我们要向着理所成事。你看我们是从事回到理，理有了以后还要回到事，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理回到事，用我们这个理来做事情的，理事就会无碍。所以顺这个理事行，再回的回向啊，那么这个理所成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用我们过去的经验那些理念，我们再去做一些待人啊处事上的一些正当的一些新的一个行为出来。有时候人们都是不太注意这个事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事情只是我自己的事情嘛，我少做一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要去，不差我一个嘛。那这种事情有这么多人，也不差我一个人这样子嘛。哦，一辈子这么长，也不差这两天嘛，是不是？一个月薪水有两三万嘛，我也不差这5块钱嘛。所以呢，这东西呢，就是在一件小事情， 这个也不差，那个也不差，就是养成了一个马马虎虎的那个大东西出来。这个呢，就变成这个不好的事呢，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歪理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歪理呢，它还会回向回去去处理很多事情。怎么呢？马马虎虎进菜啦，是不是？进菜的时候呢，他要开一张支票，本来350块，啊，不晓得怎么样，就多写了2个零进去了，350块。马马虎虎就加一个万，那就变成350万了。如果加2个零的话，还没有关系呢，是不是？只有万而已啊，是不是？还没有到百万呢。所以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理事它不断的在互相的啊循环的在影响。那回向之意呢，就是回转，这东西不断的在转，慈悲也在转，我们修的波罗蜜在转，我们的这个觉有情的爱在转。我们的悲智两个力量都在转，所以它是活的。有一次好像是华氏这个找我去做了一个演讲，我记得是去年，他就告诉我说，你是不是我们要请你来在这个电视上做的这个演讲啊，我们要你讲的是讲一个勤俭这件事情。后来我想一想，勤俭讲什么啊？我想一想说，好吧，那我们定个题目比较感性一点的好了，那就汗珠里的清凉好不好？他说好啊，汗珠就表示勤劳嘛，对不对？那勤劳完了，那一份清凉啊，充满了法喜嘛，汗珠里的清凉好不好？他说好啊。那汗珠里的清凉是什么？那个汗珠里的要讲清凉，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能转动。一个真正想勤劳、想工作、能够精进、不懈、努力不懈，那个能够转动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你能勤劳，就是一定你的心灵上不断的能转动，那才有可能勤劳的。智慧上也是不断的在转动的时候，智慧才成长的。这个财富呢，财富啊，也是因为不断的在转动的时候，这个财富呢才会创造的。金钱也是因为流通的时候，大家才有这个福报的，否则就没有福报的。所以这个转动的东西呢，它就是回向的意思。所有的东西呢，你想要从汗珠里头得到清凉，也一定是转动的。那么我们想到了回向，把这个意思呢给各位做先这么一个解释以后，你该了解回向啊，他并不是指的是说啊，我现在只要哈、啊，我他在那里躺着，他都不登记，我只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练的回向给他，并不是不可以，可以呀、啊。但是最后回向的还是回到你自己来的比较多，他那里接到的很少，接到的很少，原因是他根本没有这样想的时候，他的感应不大，不是不可以这样回向。回向是可以的，你一样从这样子的一个念佛里头，念佛功德，你把这个念佛功德回向给你的父母，给你的子女，对他能得到的相当的有限。不过要回向的是，除了你念佛功德之外，你不要只出着一个嘴巴在那样念佛，念佛要口念心行啊，心去行什么？行这个佛法，把这个佛法能行出来，你看你自己对碰到这位亲长的时候，你是欢喜的，他也就欢喜的。你在你的这个行持里头表现出来的是这些波罗蜜的整个的一个展现，他无形中也从你这里得到了这一份法喜。这个时候你来念佛，那个感应力就很强了。那个时候练一生都是得一生的，所以不同就在这里。有一位妈妈跟我讲，她说啊，她有一个小孩子，晚上睡一睡以后就会爬起来，在家里走走走，梦游，有时候还会自己开门出去，她都不晓得。他开了门出去，那个妈妈是我们佛门的弟子，他很全心的信仰，而且很坚定， 很坚固的信仰，那真的像金刚般若一样的信仰。这个妈妈她有一天就跟我讲，她说我有一个这个小孩子啊，发生这种情形怎么办？我说那是应该看医生的，不过除了看医生之外，你可以啊，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念佛回向，我说可以。他问我说念哪一尊佛，我说念观音菩萨好了，观音菩萨很近又慈悲，念观音菩萨好了。那我说你准备怎么念？他说啊，我要念，我第一个我素食，我说好，那你就素食。第二个，我对我从此以后，我对于别人要有一颗柔软慈悲心，我说好。第二件事情，你要怎么办？我觉得很好。他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我说够了，就这样子就够了。他就真的就素食，然后他呢开始改他的柔软心，他觉得需要一份很好的柔软。我说对，柔软心的硬感很强，你用柔软心，因为柔软是慈悲之母。那么我说好，那你每天念佛，就念观世音菩萨，你每一次念的时候要很沉静的，你要跟观音菩萨也跟他讲说，我念佛，这个念佛，把这个念回向给你的小孩。他念了约半年的时间，他的小孩子好了。怎么回事呢？我说你也去看医生了？他说没有，根本小孩子根本不愿意去看医生，他现在好了。自成则灵呢，有时候你要做这种回向的事情，你要念佛回向给你的亲人，你没有那一份真正的由助因行回向他因行的时候，办不通，办不通。这个事情是好多年的事情。这个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我问他有没有再发那个病呢、啊？他说怎么容许让他再发呢？我每天我都念佛，到现在念。他告诉我说我儿子现在也念了。我说好记得，我才想起来说原来啊，毁诸阴行向他阴行啊，那个功力有这么大。你光是嘴巴什么东西都不肯修行，你要回向给谁？回向给自己都没有啊，还回向给别人，自己欠下都不高过起来要分别人，不可能啊。所以你要注意这些事情，那就是要看你。还有一次我们佛门同修就跑来问我，他说哎，我去给人家哈诵经，人家往生了，我去帮人家助念好不好？我说很好。我说你好好的去念，带着慈悲去去念，而且念完了以后念佛回向给他，慈悲留着自己，你懂吗？要在这个地方赡养悲心。我告诉他，隔了不久呢，他又来问我，他说老师，我去给人家诵经哈、啊，像我也没有什么大修持哈、啊，这样去诵经，听说诵一诵以后对我自己不好，是不是？我说没有这回事，但是你要记得，你替人家诵经，但自己诵完了以后回来要能行才行，要去精行。你替他诵经，但你得精行，那才好。他说好。他现在都专门替人家诵经，他诵得很好，他跟我讲，他说他收获很多。其实你注意回向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多面性很丰富的东西，不只在宗，在我们整个、哦、我们在宗教的本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回向啊所发生的这种影响力是很大很大的。其实简单的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回向。在我们自己心灵世界里头，我们自己的一种这种心灵上的一种对话是一种回向。我们自己的 对一件事情的一种多面思考，是一种回向。我们内心里头有很好的同情心，是一种回向。我们有个很好的同理心，也是一种回向。你这么看来，这个回向它是就现代的心理学来讲，仍然还是没有离开古代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典下所告诉人们，在整个的一个心灵世界里头这么宝贵的东西，那个回向的力量有这么大。不信你看着吧，抱着自己的小孩子，是不是？那么每一天呢都是愁眉苦脸的，你都是在悔自殷勤，向他殷勤，但那个殷勤都是不好的殷勤，他将来他也是一样跟你愁眉苦脸，是不是？要修一点法喜，是不是？自然你的家庭里头他就自然就这样回向，回自向他，对不对？那么他也会回自向你。对，这东西呢就是像一个活的东西，是光光相照的。所以因陀罗王境界的意思呢，是只是说第四啊，就是这个第四天天王的那个上有一个，这个宝殿上有一个网，这个网上面呢结了好多的宝珠，这个宝珠呢那个光辉呢是相互辉映的，它是指的是这样子，称为叫做回向。我们呢今天给各位这个讲多帅天宫这一会，这已经是上弦了，也就是说你开始有了前面那些修行了以后，现在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回动了。这个回动的功夫呢是在你的整个的一个修行，乃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家居上，它影响力是很大很大的。而它的真正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十个回向的东西一定是乐知足的啊，就是你能知足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回向，你没有知足的时候是不可能回向，因为它是把欲回向的啊，回向的那个介质，回向的那个素材是欲，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兴趣转动的啊，那个转动这个东西的力量一定是一个你肯知足的时候，这个心理动能你才转得开。那这个心理动能你能转得开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得到那一份知足，感受到那一份喜乐啊，这一份喜乐的性德是属于多帅天的。所以在讲这一个佛法，讲这一个法的时候，是来多帅天这里讲的，所以不起菩提树的时候来到了多帅天。那么我们很高兴今天到了多帅天第一天来到这里，那么能够这样一个法会的一个法会之旅哈，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下一次呢就开始从这个生多帅天宫品第23那个地方来开始讲起。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给各位介绍了是回向啊，这个法义在我们整个修行，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上，它能表现出来的那个力量。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